江堰。我以为中国历史上最激动人心的工程不是长城，而是都江堰。长城当然也非常伟大，不管孟姜女们如何痛哭流涕，站远了看，这个苦难的民族竟用人力在野山荒漠间修了一条万里屏障，为我们生存的星球留下了一种人类意志力的骄傲。长城到了八达岭一带已经没有什么味道，而在甘肃、陕西、山西、内蒙一带，劲厉的寒风在时断时续的颓壁残垣间呼啸，淡淡的夕照，荒凉的旷野融成一气，让人全身心的投入对历史、对岁月、对民族的巨大经济，感觉就深厚的多了。但是就在秦始皇下令修长城的数十年前，四川平原上已经完成了一个了不起的工程，它的规模从表面上看远不如长城宏大，却注定要稳稳当当的造福千年。如果说长城占据了辽阔的空间，那么它却实实在在的占据了渺远的时间。长城的社会功用早已废弛，而它至今还在为无数民众输送汩汩清流。有了它，旱涝无常的四川平原成了天府之国。每当我们民族有了重大灾难，天府之国总是沉着地提供庇护和濡养。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永久性地灌溉了中华民族。有了它，才有诸葛亮、刘备的雄才大略，才有李白、杜甫、陆游的穿行华章。说得近一点，有了它，抗日战争中的中国才有一个比较安定的后方。它的水流不像万里长城那样铺雾在外，而是细细浸润，节节延伸，延伸的距离并不比长城短。长城的文明是一种僵硬的雕塑，它的文明是一种灵动的生活。长城摆出一副老资格等待人们的修缮，它且悲楚抑郁，像一位绝不炫耀、毫无所求的乡间母亲，只知贡献。一查履历，长城还只是他的后辈，他就是都江堰。我去都江堰之前，以为它只是一个水利工程罢了，不会有太大的攸关价值。连葛洲坝都看过了，它还能怎么样？只是要去青城山玩，得路过灌县县城，它就在近旁，就乘便看一眼吧。因此，在灌县下车，心绪懒懒的，脚步散散的，在街上胡逛，一心只想看青城山。七转八弯，从简朴的街市走进了一个草木茂盛的所在，脸面渐觉滋润，眼前一显清朗。 也没有谁指路，只向更滋润更清朗的去处走。忽然天地间开始有些异常，一种隐隐然的骚动，一种还不太响却一定是非常响的声音充斥周际，如地震前兆，如海啸降临，如山崩极致，浑身起一种莫名的紧张，又紧张得急于屈服，不知是自己走去的还是被他吸去的。终于陡然一惊，我已站在芙蓉馆前，眼前急流浩荡，大地震颤。即便是站在海边礁石上，也没有像这里这样强烈地领受到水的魅力。海水是雍容大度的聚会，聚会得太多太深，茫茫一片，让人忘记它是切切实实的水，可掬可捧的水。这里的水却不同，要说多也不算太多，但鼓鼓叠叠都精神焕发，合在一起比赛着飞奔的力量，踊跃着喧嚣的生命。这种比赛又极有规矩，奔着奔着，遇到江心的分水滴，唰的一下才割为二，直窜出去，两股水分别撞到了一道尖坝，立即乖乖的转身改向，再在另一道尖坝上撞一下，于是又根据筑坝者的指令来一番调整。也许水流对自己的迅顺有点恼怒了，突然撒起野来，猛地翻卷咆哮，但越是这样越是显现出一种更壮丽的迅顺，已经咆哮到让人心魄俱夺，也没有一滴水见错了方位，阴气森森间延续着一场千年的收服战。水在这里吃够了苦头，也出足了风头，就像一大波翻越各种障碍的马拉松健儿，把最强悍的生命付之于规整，付之于期盼，付之于众目睽睽。看云看雾看日出各有胜利，要看水万不可忘了都江堰。这一切首先要归功于遥远的看不出面影的领兵。四川有幸，中国有幸，公元前251年出现过一项毫不惹人注目的任命，李冰任蜀郡守。此后中国千年官场的惯例是把一批批有所执持的学者遴选为无所专攻的官僚，而李冰却因官位而成了一名实践科学家。这里明显地出现了两种判然不同的政治走向，在李冰看来，政治的含义是峻理，是消灾，是滋润，是儒雅。他要实施的事儿既具体又质朴，他领受了一个连孩童都能领悟的简单道理。既然四川最大的困扰是旱涝，那么四川的统治者必须成为水利学家。前不久我曾接到一位极有作为的市长的名片，上面的头衔只印了土木工程师，我立即追想到了李冰。没有证据可以说明李冰的政治才能，但因有过他，中国也就有过了一种冰清玉洁的政治纲领。他 他是镇守，手握一把长叉，站在滔滔的江边，完成了一个手字的原始造型。那把长叉千年来始终与金杖玉玺、铁戟钢锤反复辩论，他失败了，终究又胜利了。他开始叫人绘制水系图谱，这图谱可以今天的财经数据、登月线路遥相呼应。他当然没有在哪里学过水利，但是以使命为学校，死钻积攒，他总结出治水三字经：深淘滩，低作堰，八字真言：遇弯截角，逢正抽筋。直到20世纪，仍是水利工程的圭臬。他的这点学问永远水气淋漓，而后与他不知多少年的厚厚典籍却早已风干，松脆的无法翻阅。他没有料到，他治水的韬略很快被替代成治人的计谋。他没有料到，他想灌溉的沃土将会时时成为战场，沃土上的稻谷将有大半充作军粮。他只知道，这个人种要想不灭绝，就必须要有清晨和米粮。他大愚又大智，他大拙又大巧，他以田间老农的思维进入了最澄澈的人类学的思考。他未曾留下什么生平资料，只留下印扎扎的水坝一座，让人们去猜想。人们到这儿一次次纳闷，这是谁呢？死于2000年前，却明明还在指挥水流，站在江心的岗亭前，你走这边，他走那边的吆喝声、劝诫声、慰抚声，声声入耳，没有一个人能活得这样长寿。秦始皇筑长城的指令雄壮蛮赫残忍，他筑堰的指令智慧仁慈透明。有什么样的起点，就会有什么样的延续。长城半是壮胆，半是排场，世世代代大体是这样。直到今天，长城还常常成为排场。都江堰一开始就清朗可见，结果它的历史也总显出超乎寻常的格调。李冰在世时，已考虑事业的程序，命令自己的儿子做3个石人镇于江边，测量水位。李冰逝世400年后，也许3个石人已经损缺，汉代水官重造高级3米的3神石人测量水位。这3神石人其中一尊即是李冰雕像。这位汉代水官一定是承接了李冰的伟大精魂，竟敢于把自己尊敬的祖师放在江中镇水测量。他懂得李冰的心意，唯有那里才是他最合适的岗位。这个设计竟然没有遭到反对而顺利实施，只能说都江堰为自己留借出了一个独特的精神世界。石像终于被岁月的淤泥掩埋。本世纪70年代出土时，有一尊石像头部已经残缺，手上还紧握着长叉。有人说，这是李冰的儿子。即使不是， 我仍然把他看成是李冰的儿子。一位现代作家见到这尊塑像怦然心动，抹淤泥而黯然含笑，断景象而长插在握，作家由此而向现代官场滚滚诸公诘问，活着或死了应该站在哪里。出土的石像现正在芙蓉馆里展览，人们在轰鸣如雷的水声中向他们默默祭奠。在这里，我突然产生了对中国历史的某种乐观，只要都江堰不瘫，李冰的精魂就不会消散，李冰的儿子会代代繁衍，轰鸣的江水便是至圣至善的遗言。继续往前走，看到了一条横江索桥，桥很高，桥索由麻绳竹篾编成，跨上去桥身就猛烈摆动，越游弋进退摆动就越大。在这样高的地方偷看桥下会神志慌乱，但这是索桥，到处镂空，由不得你不看。一看之下，先是惊吓，后是惊叹，脚下的江流从那么遥远的地方奔来，一派义无反顾的决绝势头，携着寒风吐着白沫，凌厉锐劲。我站得这么高，还感觉到了他的蝙蝠冷气，估计他是从雪山赶来的吧。但是再看桥的另一边，它硬是化作许多亮闪闪的河渠，改恶从善。人对自然力的驯服干得多么爽利，如果人类干什么事儿都这么爽利，地球早已是另一番模样。但是人类总是缺乏自信，进进退退，走走停停，不断的自我耗损，又不断的为耗损而再耗损，结果仅仅多了一点自信的李冰倒成了人们心中的神。离索桥东端不远的玉垒山路建有一座二王庙，祭祀李冰父子，人们在虔诚膜拜，膜拜自己同类中更像一点人的人。钟鼓不庆，朝朝暮暮，重一声轻一声，伴和着江涛轰鸣。李冰这样的人是应该找个安静的地方好好纪念一下的，造个二王庙也合民众心意。实实在在为民造福的人升格为神，神的世界也就会变得通情达理，平视可亲。中国宗教颇多世俗气息，因此世俗人情也会染上宗教式的光斑，一来二去，都江堰倒成了连接两界的桥墩。我到边远地区看傩戏，对许多内容不感兴趣，特别使我愉快的是，傩戏中的水神河伯换成了冠县李冰，傩戏中的水神李冰比二王庙中的李冰活跃得多，民众围着他狂舞呐喊，祈求有无数个都江堰带来全国的风调雨顺，水土滋润。傩戏本来都以神话开头的，有了一个李冰，神话走向实际，幽深的精神天国一下子贴近了大地，贴近了苍生。